一加一等于要再除以二，大家都各让一步啊，然后取得和谐，不是这样的啊。大家必须要在真理的面前来低头，以属灵的原则、圣经的真理做标准，极力的来追求符合圣经的要求。所以侍奉，平衡的侍奉是不断的改变自己，提升自己，好让我们更靠近真理，好让我们更靠近耶稣的胸怀，更能够以基督的心来侍奉主，这才叫做属灵的平衡，在灵属灵的原则上平衡，就是我们跟属灵的真理达到一种平衡和谐啊，因为我们愿意顺服真理，遵真理而行，我们就跟真理是和谐的。那这样的服事呢，才不会头重脚轻，或是顾此失彼，啊，也不是妥协的结果，更不是和稀泥相怨的那一种，中庸之道啊。我们必须要明白。那早上我们有提出两个面向的问题，就是现实跟理想。年轻人大概都有理想，但有时候会忽略掉现实。年长者大概会比较着重，会守住我们的基本面，比较着重现实，所以比较不会向前来跨出大的步伐。那么对于新的东西也不容易接受啊，那我们就看到了现实跟理想之间还是有差距。那么我们怎么样让年轻人的理想跟年长者的这种现实面的考量呢，能够达到一种平衡，在属灵的原则底下，大家要好好的深入的会谈，要客观的讨论啊，就是说我们可能这个理想不是错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我们的条件，现有的力量做好的规划。那这个现有的力量可以向前预估我们每一年收入多少钱，我们的人才培养每一年增加多少，这个都可以每一年去增加。那不是只有现在，我们还可以往前做一个推估，那我们的力量是一直在扩大的，所以变成说我们可以应对很多理想中目前可能还无法一步登天，但是我们可以先累积我们的条件，创造我们的条件，使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大，而不是固步自封都毫不开发，那这样的话就不是很好。那么我慢慢的可以让现实跟理想是靠近的。那除了这些以外呢，可能变动性我们要考虑，所以对于时局的变化，人事实地物的变化，我们都要掌握啊。再来就是沟通，好的理想要透过沟通，那我们才能够为众人所理解也认同，那最后能够接受啊。那么我们也不要拒绝接受协商啊，我们接受协商就是我们可以有进一步的去理解对方他的计划，可能是对教会有帮助的。那再来就是说进阶啊，我们这一代可以先买土地把它完成，我们下一代去建会堂啊。比如说一个教会要建会堂的话，那感谢主哈，我们已经历经这样的一个过程了啊。那在圣工上可能还有其他的计划呢，也是需要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应对。那如此这般的话呢，我们并没有偏离我们现实的状况，但我们也拥有未来可以成就的这个理想啊，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我们谈到创新跟传统，大概年轻人都会比较喜欢新的东西。新的东西不是错，但是新的东西也会有一些危机。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啊，我们大胆往前走，可能有契机，但同时也会有危机。有危机，但同时可能是契机。所以年长者呢，也不要一味的去否定一些创新的做法。以前我们的阿公是坐牛车，我们的父亲是骑摩托车，我们这一代是开汽车。我希望我将来的马狗可以开直升机，因为时代往前走。以前我们的阿公是拿那个扇子摇一摇啊，弄到最后不知道是头在摇还是扇子在摇。那我们的父亲那一代呢，就吹电风扇，我们这一代吹冷气。 没有不好，创新没有不好，接受新的东西没有不好。那传统呢？传统有一些道德性的，有一些属灵原则的，反而都是要保守的来持守。真理永远不变，道德永远不变，属灵原则不变。如果我们的传统是合乎这些原则，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它呢？如同创新能够带来契机，为什么我们不接受它呢？所以呢，我们不要纠结在新跟旧的争执，不要因为旧我们就否定，不要因为新我们就拒绝。那我们要来讨论什么呢？我们来讨论善。如果传统是善的，合乎圣经真理的善，合乎神本性中的善，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它？如果创新新的计划也没有违背这些原则，符合圣经善的原则，符合神美善的本质的原则，我们老人家为什么要去否定它呢？所以不要谈新跟旧，我们来谈是否合乎善。那当然首先我们要看这件事情的本质啊，比如说偷窃，我们来偷电好不好？我们每个月偷电，电线就在我们旁边拉一条，我们可以省很多钱。这件事情就是恶的本质，连提都不要提，也不需要来讨论说要不要做。那如果它是非恶本质，就是它不是恶的，那不是恶的就有两种状况，一个是有道德上的善，一个呢是中性的，不关乎善跟恶。比如说我们教会要接待人啊，下一批梯次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访问团来，那我们早餐要请他们吃什么呢？吃那个蛙桂跟肉掌配贡丸汤，还是要豆浆加那个三明治？这个有没有道德上的善跟恶呢？没有，没有，那就是怎么做都可以，中性的东西。没有说我喝豆浆就违背神的命令，没有说我吃肉掌那神就不高兴，因为那是我们个人身体的需求，我们的品味，我们去选择就好了。那年轻人啊，这些访问团的成员他们可以接受，那我们就这么做也没有什么不可以。那就是说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非恶的本质。那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要再看，如果它是非恶本质，是中性的或是善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做它，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做？如果一定要做，那再考虑我们的动机有没有善。对的事情如果用不对的动机，神看人的内心。基督教是动机伦理的宗教，也就是说基督教所着重的，我们神所着重的，一个人的心态，一个人的动机。很多东西是用动机去判断，对的事我们要有对的动机。那你对的动机呢，你用对的方法，那当然蒙神喜悦。我们要传福音，这是一件善的本质的事情。我们要救人灵魂，我们的动机是好的。我们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要邀请他们那拜拜的来参加我们布道会啊。他说如果我们到庙里去拜他们的神，他就要到我们跟我们到我们的教会来参加布道会，用这个方法，用这样来交换，你要不要去拜偶像？当然不对啊，这个工具是错的啊。虽然这件事情是这个要传福音引人来信耶稣，这件事情是对的，你的动机也是要救人的，可是你不能用错误的方法去进行啊。所以我们要求全善，从这件事情的本质来探讨，从动机开始，到你所用的方法、你的工具、你的过程，要合乎圣经的善，合乎神本性中的善。那再来谈到结果，它产生的结果如何？可我们用的方法不一样，产生的结果可能会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这样思考的时候呢，有一个提供给我们做一个考核检讨，就是说我们大家讨论过以后，我们做了，大家都认同说好，我们去做，因为我们想起来没有什么不好的结果，没有不好的结果，我们想不到，或是说我没有想到，但不代表它可能会有不好的结果。很多事情是做了，我的这件事情的本质是非恶的， 我的动机是善的，我的工具是善的，那我们大家讨论以后觉得说结果可能也是善的，但是做了以后呢，后来发现结果有不善，有不好的结果，对某些人有影响，有伤害，对教会的圣工有一些妨碍，那是我们事后发现嘛。那事后发现呢，我们可以做检讨，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讨论过程，所以我们可以去检讨啊，哪里出问题，方法，我们的工具，我们的方法可以改善，改善调整以后，下一次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到好的结果。那好的结果可以分从表面的跟内在的啊，你可以看得到跟看不到的，可以数算的没有，或是不可以数算的，数一个肉身属世的价值观，或是属灵的，人看的跟神看的，我们不是只有自己看的好的结果就好，神怎么看。再来呢，个人还是整体，现在未来怎么样，短暂跟长久，这个都要去讨论。那我们在教会的圣工上历练越久，我们思考的范围会更深密，思想会更深密啊，会更周到。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老少同工。年轻人没有想到的，老人家跟他讲说你要想到这一点，哦，他以后就学到了。那年轻人他有新的方式要往前冲，我们年长者看如果是合乎我们刚刚谈的这些善的原则，那我们放手让他们去做，我们为他考虑，先考虑这么做了以后结果如何，我们先为他们把关，那他们得到鼓励也得到指导，那他们来带动一种活气，没有什么不好。有一些意见，有一些冲突，就是在新跟旧之间去纠结，然后维护传统，还有极力的主张创新，那就变成两代之间观念沟通上的困难。那所以我们就撇开新跟旧，就不要谈新跟旧，不要说是年轻人提出来的，还是年长者所提出来的，我们光就这件事情，这个计划它的本质来讨论，我们是不是用三个善的原则去进行，那这样就可以。好，我们再讲第三啊，第三个我们在侍奉上可能会面对的一些摩擦跟冲突啊，比如说有一些属灵派的啊，属灵派就说我们要按着神的旨意来做啊，那有一些他可能是比较先进的，是人意或是神意啊，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些人说啊，这件事情不合神的旨意的，我们不要做了。或者是说有人说这是神的旨意啊，你看看啊，我们开始讨论哦，我们这一路走得很顺畅啊，这明明就是神在带领啊，所以神的旨意哦，应当就是这样啊，我们来做啊。那有一些人说你要祷告啊，你一直祷告就好了，你祷告然后神就会带领啊。那有些人说不是啊，不是说只有祷告就好啊，我们人要去计划啊，要我们的想法啊，那我们的想法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啊，就像前面所说的哦，现实跟这个理想，然后呢这个新跟旧哦，我们都有一些思考模式啊，哦，不要说人都不计划啊，那有人说你就是天天祷告就好了，神就会带领了，那到底是人的仁义太重，还是都推脱给神的意思呢？然后我们不想做就说神的旨意，神的时候还没有到啊，我们一直想要做就说神的旨意已经到了，那到底是真的是这样吗？那有时候我们会想说，一些人在教会里面做圣工哦，人的意识太重，很血气哦，用人的方法，然后就失去了属灵的氛围。那有一些就说，我们就是要常常祷告，我们要灵修哦啊，其实他们想的呢，不完全都是错，当然也不完全都是对，因为人的意识跟神的意识呢，还是有差距的，所以我们怎么去分辨哦，有一些就是在纠葛啊，来骂年轻人，你们太血气了，太仁义了啊，都没有属灵的氛围，都没有祷告，都没有神的带领，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啊，你们就一头栽进去了啊。他们就问说你们太属灵了，哎，你要知道吗，什么叫属灵？属灵就是灵 哦，有些人年轻人会讲啊，你们一直属灵属灵属灵，到最后是空洞，是虚无，是灵。哎，这句话不完全错，但也不完全对啊。那就是说什么样呢？一昧的只是在追求一个所谓的虚无的、抽象的属灵的东西，但是没有具体的作为，没有具体的计划，那真的到最后会变成灵，那就会为人所诟病了。那是不是你曾经在这些事情上面有纠结呢？啊，我们怎么办？我其实圣经都有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来做是好的。那第一个，我们要认识说仁义的限制。仁义就是从人的理性，用人的想法，从人的经验而来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太迷信个人的理性。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圣经说亚当夏娃他们就被罪捆绑。那这个罪怎么样来捆绑人呢？它会让人生发错误的想法，以非为是，以恶为善。因为我们失去了一种属灵的判断，失去了一种善恶判断的能力，我们一直都被罪捆绑，罪的权势在辖制人。那他怎么辖制人呢？他进入人的生命里头去主宰。所以有很多人喝酒喝到死啊，有很多人三妻四妾哦，有人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国一国二国三哦，然后就是说美好的形象本来好像是很清新的，结果人那你看小三还有招妓还有跟人家人妻乱来，哇，这样事情都出来。那你看看这个是什么？被罪捆绑。所以这样的人很可怜，光鲜亮丽，站在大家面前美好的形象是经过包装的，但是他内在里头空虚，很空虚啊，他没有在真的爱里头得到满足，他没有安定感，骑马找马，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很痛苦。我们年轻人不要去追求这些啊，这些演艺人员啊，逢场作戏，然后呢假戏真做，每天都是活在那个掌声霓虹灯当中，背后是呈现空虚啊。那我们今天信主，有神的道理满足我们的心，有神的恩典陪伴我们生命，这份信仰值得我们去追求。所以我们内在是有自信的，我们内在是满足的，我们对前途是有把握的，我们走在信仰路上是很确定的。我们要可怜那些人，我读到那些新闻，我觉得他们都很可怜，因为他们被那个淫乱的罪捆绑，淫乱的罪捆绑，被捆绑了，说明他没有办法脱离，他变成他的生活习性。所以你看伤害太太，伤害家人，然后身败名裂，漂漂亮亮的一个人，但是他流落堕落变成动物性的需求，变成原始欲望的驱使。你们很喜欢这些歌星吗？我这样分析以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他们很可怜。我们在批评他们的道德性的时候，其实让我们看到，我们也不是说一直要批评，让我们看到说人真的被罪捆绑，不信耶稣，没有耶稣把他们从最终脱离的话，他们一直被捆绑。喝酒，你看那个酒驾的连续可以八九次，政府也拿他没办法，是不是？现在有人说抓来鞭刑啊，哦，鞭刑可能有效，哦，比如说要打三下，哦，第一天来打一下，啊，如果说要关他三个月，哦，进到这个监牢的时候第一天打一下，让他很痛苦。然后一个半月的时候再打一下，啊，前面一个半月很痛苦，后面一个半月很痛苦。那明天要出狱了，今天再打一下，他回家可能半年会痛苦，以后他不敢犯。哦，有人这么说了哈，哦。那你看看，鞭刑可能有效，但是这是很悲哀。为什么？因为他不是真的脱离啊，他可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他没有酒驾，但是他还不会脱离酒的捆绑，因为那有一个魔力， 有一个罪的罪性的权势力量在控制他。那所以你就会想，这种人被这种罪恶捆绑的时候，他罪恶说睡人妻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两厢情愿啊，是不是啊？现在通奸的除罪了，有什么不好呢？你看他这种想法，这是罪的想法，就是人的理性已经被罪捆绑，所以我们不能够相信人的纯理性。那要怎么样呢？要让我们的理性回归真理，就是说我们的思考模式是要按照圣经的真理。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章我们来看十四节到十六节啊。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也就是说一般世俗人他们没有领受神的灵，他没有办法体会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所以有一些人看我们祷告身体摇晃口里发出奇妙的舌音，他们认为说你们怎么这样，是疯狂了然后你们为什么这样讲呢你们是不是疯狂了，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们从圣经的真理，有圣灵的同在，所以我们看的能够合乎圣经，能够合乎神的灵。那第十五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因为他有属灵的洞察力跟判断力，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如果用血气来看，他没有办法理解属灵的事情。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我们这些属灵人，我们有着基督的心。这里这个心，它代表的是从我们的心所发出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考能力，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想法然后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从这个心开始的。我们有基督的心，我们就是说要用基督的心去看待属灵的事情，圣公也是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要回归到基督的心，让我们的理性不要迷失，不要让我们理性放纵像脱缰的野马不要凭空想象心猿意马或是天马行空，而是要把理性拉回到圣经的真理，圣灵的引导，就能够回归，能够有所规范，那我们所想的就能够尽量从圣经来想，就回到基督的心，有像基督的心，有像基督的悟性，有像基督的思想思考，有像基督的心意，像基督的心肠这样是这个意思。那因此我们知道说，在侍奉的路上其实就是一条不断的来灵修自己，让我们的理性不要一直被罪捆绑，我们一直要脱离，都回到圣经真理，回归真理，那很自然到最后就形成 一套的思考模式，就是我们就会想说圣经怎么说。当我们想到这件圣功的时候，神的旨意是什么主耶稣的心是什么如果是主耶稣的话他会怎么想我们常常就会浮现这样的想法如果我们说众弟兄姐妹大家思考的模式都是这样，那我们就在主耶稣的路上，我们都走在主的路上，我们就会相遇，我们就能够同心，因为大家都有基督的心，都同基督的心，与基督的心为心，不是以谁的心为心，每一个人都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就同心合意。那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同心合意，或是还有一些困难，那肯定就是我们要接受这个考验，我们要调整，要改变自己我们常常想是对方要改变，我们为什么不想一下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改变，那可能会让我们发现的确我们是需要改变的，那这是一件好事所以仁义有它的限制，那我们必须要让人的理性回归圣经的真理。我们再看罗马书十二章，他也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寻求神的旨意这是非常实际的我们都可以马上去用的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我们不是有讲到吗？善吗？神的旨意就是善。那他这个地方提到说，神的旨意有三个特性。神的旨意就是善良、美善啊。哦，因为神的本性是美善的，所以神的旨意一定是美善的。所以这个世界上凡是合乎神美善旨意的那些事情，都是我们可以考虑去做的，然后看现实跟理想，然后我们再去讨论大家有没有共同认同，我们大家去做。好，神的旨意的特性，良善的、美善的、纯全。纯全的意思就是完全啊。那完，这个地方所谓的完全，就是说神的旨意是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啊，最美好的状态。但是神的旨意可能经过一条很困顿的路，神的旨意要成全可能会让我们受一些苦。那通常我们会认为说顺利平安就是神的旨意。那如果我们看约伯，约伯受苦，义人受苦有神的旨意，但是义人受苦是一个奥秘，你没有办法用理性去理解义人怎么会受苦呢。然后呢，如果是神的旨意，为什么是这么样的不顺利呢？为什么让他受很多苦呢？因为我们一直认为说受苦是不好的，结果约伯他受苦才是神要安排他走的一条路，才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能够很单一的只是凭着我们做事的一种顺利或不顺利，我们的环境是顺利还是不顺利，马上就武断说这就是合神的旨意。那通常我们是需要从神的角度来看，有时候神所谓的纯全就是完全达到一个最好美好的状态呢，是要让我们受过很多苦才达到一个美好的状态。你看约伯他最后亲眼看见神，所以神操练一个义人让他走困苦的路，最后神的旨意就是变成是完全的，因为造成他的信仰是一种亲眼看到的信仰，而不是听闻而来的信仰，是纯全的，纯全的。我举一个例子，我怕大家打瞌睡，就先消遣自己一下哈，自我解嘲哈，自我解嘲。小弟结婚不久哈，我现在已经结婚，我要算一下了。每次他传道长问我，我不能说错啊。等会他会问说你跟谁结婚几年了？我要算一下，哦，36年了啊。今天晚上如果他问我，我要先想一下36年。如果你回答35年，他说那你35年前跟谁结婚呢？女人就是这样啊，要小心啊，弟兄要小心。36年应该是没有错。我再想想看，那年底了，不要了，37了啦。幸好有发现今年是1月1号哦，所以今天晚上如果问的话，就是37年了哦。好，那结婚不久，有一天呢，他就跟小弟讲说。其实我结婚的时候，你并不是我的菜啊，说我不是他的菜啊。说那为什么不是？那你为什么不要跟我结婚？啊，你不是我的菜啊！我说那你是希望什么菜啊？是青菜、萝卜，还是要空心菜？啊，那你比较欣赏哪样的菜？他说哦。个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这个很伤人啊。眼睛小又不是我的罪，父母生成的，啊，谁不想要？恨天高啊，跟天一样高啊，是不是啊？那父母就生我这样啊。如果我能够长5公分，我为什么不长呢？是不是啊？各位有没有什么秘方啊？但是可能没办法，62岁的老人呢，啊，看我的孙子会比较快了啊。好了，他就说。我比较欣赏那个眼睛大大的，那后来小弟就跟他讲说，如果眼睛大大的哈，把你的缺点都看得很清楚，啊，眼睛大大的哈，如果眼光不好，也没有什么可以欣赏的。我虽然眼睛没有大，但是我觉得我的眼光不错。哎，这句话很奏效哦，因为如果他嫌弃我的眼光， 那就等于是自贬身价嘛，是不是？我眼光不好，所以看到你嘛。啊，如果是眼光好，看到你这个哦，所以后来他就哎，这句话可以学起来了啊、哦。他就说，啊，以后就不会再跟我讲我的眼睛的问题了。然后他说，我希望你那个高高的、帅帅的。我说你也差不多好不好？我167公分，你才160公分呢、啊。差不多可以啦，还可以容许你穿3-4公分的高跟鞋，是不是啊？如果我今天180，我就拉另外一个姐妹的手，我不一定是拉你的手。诶，他就想一想，也是对哦，齁、哦。诶，这个有点抬杠啦，你们可能说会有点抬杠，但是这个抬杠有效。那现在重点不是在我眼睛大不大，眼光好不好，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牺牲一下自己没关系。我现在我就后来就跟他讲，你不要太讲究。将就，不要太讲究。神要我跟你结婚，让你跟我结婚，我找不到比你更好的，你也找不到比我更好的，我们两个就将就。神要让我们两个结婚，这个旨意是完美的，但是我们两个都不够完美，对不对？对呀、啊，你还嫌弃我身高不够高，你还嫌弃我的眼睛小，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美。可是神的旨意是完美的，很厉害哦，到现在都不再提这个事情，所以多读一些圣经、哦、还是有帮助的。好，那现在用这个例子来讲，对，神的旨意是纯全，是完全的，可是人的条件不够好，人走的路可能是困顿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可能要留意，不要只是说从表象的顺遂或是困顿，我们就马上去下断论。我们还是要用圣经的真理做标准，因为圣经的真理它是一种客观的形式呈现，是经由你可以好好的去读研读它，你好好的去思考，那你把整个圣经一贯性都把握住的时候，了然于胸，胸有成竹，了然于心，你就有一个原则，你能够去衡量做判断，而不是说从表象去判断顺利是不是顺利的，是不是遇到困难呢？其实有些时候神的旨意要去判断呢，并不是那样的一种简单啊，一种肤浅啊，一种表象，一种武断的感觉啊。我们还是要小心的，免得有时候可能被魔鬼给欺骗了。那神的旨意还另外一个特性是什么呢？可喜悦的。也就是说，我们就想神是不是喜悦、哦、当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去想说神看我们做这件事情他是喜欢的吗？那如果神是喜欢的，那众人也会喜欢啊。也就是说，因为众人弟兄姐妹都以为美嘛，我们众弟兄姐妹大家都常常听圣经的道理，读圣经，那我们应该都差不多八九不离十，可以去抓住圣经中神真理的原则。所以合乎神旨意的，我们去遵行，我们会很喜乐，神也会很喜乐，很喜欢。那我们心里如果有所作难，有心里不安，不能平安，我们还是要想想看，因为圣灵替我们担忧，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多想一下啊？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它的特性。那怎么样去查验神的旨意呢？他告诉我们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消极的，也就是说不要去看人的意思。那怎样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呢？这个地方所说的世界，我们读圣经哦，尤其是新约圣经，你不要看到这个世界这两个字哦，你就认为一定是不好的。其实有时候新约圣经说世界是指的这个地球，相对于天堂地面、哦、看那个世界可能是指的地面，这个地球那就相对于神的国天堂。那这样讲的话，他讲这个地面或是这个地球，它是一个中性的意思。但是有些时候呢，他说我们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没有在里面的。那个时候他所说的那个世界就是跟神敌对的，是被魔鬼，魔鬼就是世界的王啊，是魔鬼在做王的那个世界，那个世俗化是偏离神道路与神敌对的 堕落的被黑暗的权势掌权所辖制的那个部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理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是说这个世界所生产的这个钟，哦，要查到你的话不好意思，或是这个麦克风，或是这个手机，这个从世界制造的啊，那这个有什么不好呢？它是一个中性的工具，你不要去反对这个。哎呀，是圣经有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所以不要用这个麦克风啊，不要用这个啦，不要钢琴啊，那也不要这栋建筑物啦，那我们大家都要树下去聚会了。像非洲的那个教会，非洲的开始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个非洲教会的信徒还没有会堂，他们就是在树下聚会啊。那后来我们就跟他讲说，好，你们自己去找地，你们自己规划，你要选负责人，因为人数多了啊，你们自己要盖多大多好，用什么材质，要花多少钱，你们自己去找。那我们联总哦，联合总会，联合总会就是说我们世界各国奉献的钱有一部分是到这边联总要来统筹应用。我们台总台湾总会负担差不多有45%，所以说我们奉献到总会，到我们台湾总会的呢，有一部分的钱是拿去奉献给联总去做这些事情。那联总他需求的45%是我们台总奉献的，那我们奉献也是在做世界宣道哦。虽然不是我们自己直接去，但是我们奉献的是帮助他们。传道人搭飞机到那些地方去哦。我们有信徒说，那传道人你们出国是搭经济舱还是商务舱？我们当然是经济舱啊，那个奥运的国手出去比赛都没有坐商务舱啊。哦，我们虽然出国不是打要比赛，我们也是做工，做工是要去付出的，不是要享受的。我们也为什么？因为信徒奉献也是很难得。我们有那个信徒去做那个资源回收，然后来奉献。所以我们一想到这个，你不敢做商务舱的，你怎么可以去做商务舱？有时候会做哦，有时候会被抓去叫去哦，哎，某某先生啊，你来柜台要升等啊。他说我没有呢，我没有要升等呢。他说不用怕，这个免费的，因为你们真耶稣教会哈，同一个统编嘛，然后一直订这个机票嘛哈，啊，已经累积到一定的里程数，哦，啊，你这一趟刚好点数够啊，可以升等，哦，那升等不用钱的，当然可以啊，但是有点不自在啊，3分钟5分钟他就来跟你讲说，先生你要不要吃东西啊，啊，爱困得要命，还一直叫，你要不要喝威士忌啊，没有在喝酒啊，你要不要喝可乐，血糖太高了，还喝什么可乐？哦，有点不自在啊，都是坐经济舱啊，哦，好了，现在不讲这些，现在讲说，那非洲的教会要盖会堂，哦，就跟他讲说，传道人就跟他讲说，你们出一半钱，那出一半钱，他是会想说，我们不要盖太大，啊，因为这个当中一半的经费我们自己要负担啊，但是我们想说，如果全部给他们负担很困难啊，因为他们都吃玉米啊，所以传道人去的时候吃什么东西？没有三明治的，也没有玉米浓汤。那个玉米哦，磨成粉，然后浇水去煮，煮一煮，煮一煮，煮一煮，就是当饭粥主食，就这样吃。哦，所以到那边去哦，如果你觉得体重太大、太壮的话，可以到那边去啊，大概一个月就可以瘦一圈了。哦，那如果觉得你的皮肤不够白，你就到那边去哈，他会说：“哟，白人来了。”哦，啊，我们像我们带他们去的话，他也说：“白人来了。”哦，他不知道说我们台湾在这里，在台湾还是皮肤比较有颜色一点点，去的时候就变成白人。好了，你如果要瘦一圈去那里，如果你觉得皮肤不够白，你可以到那里去。那他们就会说：“哎，我们盖多大多大就好，不要太大。”哦，他们就会去想，哦，就不会太过浪费了。哦，那就给他一点负担。那我们今天不是说这个东西都不要用，不是叫世界的，不是那个意思，误解了。这边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讲那个被黑暗掌权、被魔鬼掌权的那个部分，在道德上是邪恶的，在真理上是敌对神的那个部分的啊。所以我们不是说对于这个世界的东西全然否定，当然也不是照单全收，那我们就必须要衡量，我们就必须要去做一个判断，哦，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成功的经验，如果我们很单纯把它复制，然后拿到教会来贴上， 那经过这个过程呢，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有没有效法这个世界，然后你要贴在这个教会这个部分是否合乎，是人的意志还是神的旨意啊？这是消极的方式，就不要效法这个邪恶的世界。那进一步更积极的是什么呢？就是心意要不断的更新而产生改变。我们要不断的改变自己，要怎么样来改变自己？就是我们的心意，我们的灵性啊，灵性不断的更新啊，长进，自己不断的改变。那你这样才有办法啊，才有办法有属灵的智慧，有属灵智慧去判断。不晓得有没有跟各位谈过有一个例子，所以有一年哦，大专生啊，我们现在大学生，我们在座的大学生举手，哦，大家都头发都颜色都一样的哈。我跟你讲，十几年前大学生的颜色五颜六色，哦，红橙黄绿蓝靛紫都有，还有一个金毛狮王的，哦，染成了金黄色的去参加总会的那个大专班学生联会。那我们的公文有写说不可着奇装异服，结果他们报道的时候呢，这边几个传道报道的时候，这个金毛狮王害得传道哦变成是分裂啊，辩论啊。怎么说呢？有一般的这个传道人说啊，这个给收了，收他了，这几天我们改变他了。那另外一个说，那不合公文了，公文说服装着奇装异服，服装不整，不可以接收他。啊，你看这样染这个头发来，这个像样吗？啊，这一个礼拜以后，大家回去都染成金毛狮王怎么办啊？哦，啊，这边的传道说没有那么严重啦。哦，啊，这边说啊，不要收了，让他回去了。啊，这边说，既然来了，就让他留下来，我们就好好的改变他嘛。好了，那只是但弟弟，如果你是你的话，你要赞成哪一边？要收不收？叫他去剪头发啊，差不多。因为这个他但弟弟还是有没有灵性，还是有智慧啊？后来的传道人就讨论说，染发是不是罪？认为说染头发是罪的举手，是道德上的罪的举手。哦，没有啊，染头发不是道德上的罪哦。但是他这个是效法这个社会的流行。好，那后来决议就是说，学生你去把头发染回来，你原来的头发如果是白色的，像我这个是白色的，我就要染回来。哦，如果你原来头发的颜色是黑色，你要染回来黑色的。哎，那个要染回来要花很多钱呢，那个不是1000块可以解决的。那学生没有带那么多钱来啊，结果这个传道人就决议说，班费，我们班费给你补助一半，如果是要2000块，补助一半，你自己出1000，你染回来再来报道，我们就允许你留下来，给你机会，但是要让你改变。啊，结果很多人都去把他染回来了，就来参加了。啊，其中有一个那个金毛狮王，哦，回来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点颜色怪，是算是黑色，但是有点怪怪啊，哦。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连1000块都没有啊！你说要补助他1000块，他自己出1000块去把他染回成黑色的，他没有。他说我没有钱啊，他没有钱，他怎么做呢？他到那个文具店去买一瓶那个书法的那个墨水，然后叫他的同学说拿了那毛笔就擦擦擦擦，就擦他的那个金黄色的那个头发。所以你隐约看到哦，黑好像是黑色，但是里面的金黄色还是很明显。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个用墨水染这个头发啊，没关系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为什么呢？但是哦，他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差不多有7-8天的时间，他都没有洗头发。他不能洗头发，一洗头发那个黑色的墨水就掉了啊。没关系啊，就盖棺起。承认好，承认他晚上他又要改变了，就这样了。那现在有没有染发？几乎没有了。所以那一个时潮过了。那现在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说如果我们的学生是一昧的效法这个世界，染发这个事情是不关乎道德，可是你会把自己推向边缘。我们不希望你在教会里面是当边缘人，是不是啊？不是道德上的， 但是你在心态上，你的心态上，你心态就不是很正面。你要用这个世界的方式来引起大家注意。你明明这头发是黑色，你为什么要弄成这样？可见他有一种边缘的想法，不到那个错跟对的问题。那如果我们不能分青红皂白，然后我们没有分辨能力，只要世界的我们都照单全收，我们都效仿，那你班上很多男女同学在同居的，那你是不是要跟他们一样走呢？我们怕的是这个。所以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是更进一步的把你留下来。希望这一次的灵部，这一次的大专学联会，你能够好好的用心去祷告，去寻求神的旨意，去寻求神说，主啊，我需要用这个方式在教会做装扮吗？我需要用这个方式把自己推到教会的边缘吗？我需要用这种方式去躲在那种暗地吗？然后我没有办法很光明正大的，没有办法很坦然的去面对很多的人事物，我是否需要这样？那如果我们这个礼拜他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从圣经的真理造就，在甚至是禁食祷告当中，他灵性上的一种突破，我们希望是这样，他就能够分辨呢，因为他心意更新而改变，这是更积极的。所以不要太过于在染头发这个事情上面去做文章啊，去限制他太多，因为那是一个风潮过了就好了。你看现在没有人在染了，几乎没有啊，现在有染房的就是很奇怪啊，因为大家都不染了、啊、那以前的没有染的好像很奇怪啊。所以时代在变，当我们的孩子如果真的是走在神的路上，有时候跟着世界的一点点时髦，没有关乎到道德性的，我们就暂且允许他，因为他可能需要这样一个过程，他可能只是一种试试看的心态，不见得他有不好的心态，你不要把他看得太严重。如果是关乎真理的问题跟道德的问题，那我们肯定应该要跟他谈。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留给他一个机会。结果感谢主，那留下来了，他们慢慢的会改变，他们会想说，我自我突破，我就脱离这样的一个阶段，他更成熟。哦，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人的意思呢，我们都会带着人的意思，但是不能太重。而且我们必须要常常让我们的理性回归真理，我们要不断的去思考说，这是世界的邪恶的世界所拥有的东西，我们可不可以去接受这个。那如果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心意更新，都不断的改变，这个改变是向上好的方向来改变，向上来提升，我们很自然在内心里头有一把尺，非常清楚的知道说我们该怎么做。现在我们怕的是这样，不效法这个世界是消极的，但是我们更积极的应该要追求灵性上的成长，就是透过祷告，透过这个读经，那我们是不是更清楚神的意思，神所希望我们做的是什么，那这样反而是更美好的啊、哦！那就是需要有这样的过程。好，那我们仁义跟神义就谈到这里。那在谈的时候，我们会谈到文化，文化就是仁义的产物。我不晓得我们这里有没有，因为我们现在在都会区，如果在原乡有一些，他会很强调族群的文化，那文化也是人的东西哦。如果说我们以前我们的先祖他们流传下来的有一些宗教性的东西，那这些宗教性的东西就是人嘛，以前他还不认识真神，还不认识圣经哦。像平地也是一样啊，木干也是一样啊，白浪啊，里面说了白浪，我们自己骂自己白浪好了哦，白浪啊，木干啊，这以前也是这样，也是拜拜的啊，不认识神啊，那就是在人的文化里头。那神的福音一定超越文化，因为神的福音，神的救恩，我们今天讲的是神的福音，神的救恩是超越文化的，在文化之上。为什么？因为那个位阶哦，你这个卫生局你一定要听这个县政府的命令啊，县政府要听中央行政院的命令，因为它位阶有高低。那如果我们在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定位阶呢，神是至高的位阶，其他人的产物包括文化包括人的理性都是其次的。为什么？因为人的产物是被罪捆绑的一个结果， 所以够不到神。你那一支箭射出去的时候，没有中那个红靶心。我们要把这一支箭，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发出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好像一支箭射出去，要符合神的标准啊，射中红靶心啊。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圣经说这个就是罪，射死不中地，啊，这一支箭射出去呢，没有中这个标的，没有在红靶心，那圣经说这个就是罪，没有达到标准。那文化很多偏颇的东西，很多人理性和人活动的总和所结成的一种文化，常常是跟神敌对的，而且文化当中夹杂着很多的信仰崇拜，主灵的崇拜，那就是跟独一神的这个信仰是不一样的。那当然我们就要想，仁义是有它的危机限制啊。那仁义如果是表现在文化，那我们一定要留意，不能让文化代取代福音，也不可以让文化来超越福音。那阿弥斯就是丰年祭，丰年祭那个是祭神，那肯定就是错，非常明显。但是有人呢，就把它用文化去包装。那我们政府也真是的，不是要批评政府。政府当然他还不懂啊，他反正就是要提倡文化。而且这个宗教信仰包藏在文化里头，美其名是文化，事实上它就是有宗教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们要小心，你去参加丰年祭，就承认说我们今年的丰收，我们的五谷就等于是以色列百姓去拜巴利假神一样。在真神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掌管生育生产的一个神，迦南人的神巴利。那我们今天还认为说我们的祖灵还是我们祖先所拜的神灵，他赐给我们这个丰年，而否定这是神的，神是宇宙中的唯一的主宰，那跟我们的信仰真的是违背的。那这个我们连参加都不可以，拒绝，你一次拒绝以后，你就永世就能够安宁。你如果一次不拒绝，他每年都叫你去参加，那你就很为难。那你到底要取得神的喜悦，还是要取悦于人呢？那我们一定要清楚。所以在圣公的这个侍奉上，有关仁义跟神义，我们要谨慎的思考，不要把仁义的部分违反神的东西呢，把它带进来了，不要把世界很多敌对神的东西、堕落的东西把它带进教会，不要用那种观念跟那样的方法来推动教会的圣工，啊，这样才能够得神喜悦。那底下我们再谈分工跟合作。对，一个台湾人可以胜过一个日本人，两个台湾人就输给两个日本人。台湾人一加一小于二，日本人呢一加一大于二。为什么？因为在我们说起来，台湾人就是说有这种习性，不容易合群，可以分工，可以单打独斗，各中翘楚，每一个人都是很厉害。但是如果两个人合作呢，不是一加一，可能是一减一，互相抵消，那就变成零了。那一样是台湾人，在台湾的教会，我们的信徒，我们也是台湾人，台湾的信徒也是台湾人，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分工，但是我们不愿意跟人家合作，或是没有办法跟人家合作？那为什么可以分工没有办法合作呢？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的话，我们就讲三个，有三个点可以突破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三个点如果可以突破，是不是我们有很多的做法，我们就真的是可以去合作的？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记得翻圣经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他跟我们讲三件事情哈。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好，他讲三个。第一个是恩赐， 就说每一个人所领受的恩赐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恩赐本来就不一样，而不一样我们就没有办法比较，也不需要去计较。如果我们能够认同恩赐就是圣灵，是同一个圣灵，是神的灵来赐给每个人不同恩赐，所以每个人所领受的恩赐其实是神赐给他的，那你不要认为说哦，这个人很厉害很行，为什么他比我好？你不需要去跟他做这个比较跟计较，因为恩赐不一样啊。哦，恩赐不一样，没有同样的立足点，但是同样的一个来源，都是神的灵给他的，都是领受的，所以没有可以夸口的。当事人不能夸口，我们旁边的人也不要去斤斤计较。我要这是一体感。为什么他比我厉害？神给他呢？那你能够抗议神吗？哎，对。因为是神给他，所以我们不能去抗议，我们不需要去比较跟计较，反而我们应当要为他领受这样的恩赐呢，能够来造就教会呢，我们就觉得我们要感谢神，然后我们可以去欣赏，我们去欣赏你有这个恩赐，感谢，然后感谢神，欣赏感谢，再来我们跟他一起学习，这样我们就可以合作。所以这个属灵的一体感，恩赐来源都是同一个，那我有这个恩赐也是圣灵给我，所以我没有可以夸口，别人也不要计较我，我也不要去计较别人，神的灵把我们圈在一起，我们是同灵，同一个灵，是一体的，不能分割的，所以不要比较跟计较。有一些夫妻他会比较计较啊，比如说为什么你就洗碗，为什么你不洗碗？为什么你吃东西早一点吃，你就先吃？我说我后面吃。有时候芝麻小事在计较。为什么你男生不生孩子？啊，我没有男生，你怎么会生孩子？啊，你们男生都叫我们受苦啊，肚子都从来没有空休息过，五年生三个都没有休息过，你们男生最不好了。比较跟计较。但是说夫妻的一体感不够，没有一体感，如果是一体的话，没有分彼此，就不会比较跟计较。那为什么会比较跟计较？因为分你跟我，所以我们两个来较劲啊。如果是一体的怎么会较劲呢？所以如果夫妻会计较，马上跟他断定把脉，你们就是没有一体感。那圣经跟我们讲的两人成为一体，这个是最核心的价值，是夫妻最核心的价值。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道理来看，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体的啊，是同领的关系，不是夫妻的关系，是同领的一体关系哦。夫妻是一体的，这是在婚姻上，在爱情上面的。那我们弟兄姐妹在能一体的关系，是在同一个圣灵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恩赐不一样，但是灵是同一位，所以我们都一起在这个灵里面呢，是一致的，是合一的。这个属灵的一体感一定要有，不然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合作。啊，这个叫灵修啊，不断的灵修自己啊，把这个一体感看得很重要，一体感的感觉很深刻，越深刻越重，看得越重，就越能够跟别人来合作。啊，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合作，就是我们属灵的一体感还不够，我们的灵修还不够。我们在圣经真理的认知上呢，还需要再追求一下，这是第一个，看看能不能帮助我们。那第二个呢，是第五节，执事，这个执事不是长老跟执事的执事，这是工作，你的职分，你的工作，因为恩赐有不一样，所以很自然会带来工作会不一样。那工作有不一样，他做这个，他当家务，为什么你当家务？为什么你当教会的代表？那我其他各国的就不能当教会的代表吗？为什么是你当教务呢？你当那么多年了，你当这么多届的，下来换人家做嘛？哎，不是他要做的啊。如果他能够选择，我也不要啊。如果可以选择我，我不要当董事长啊。不是我们前面那个外面都挂那个董事长，为什么？因为如果法律责任要负责任要关要下监的话，就是关我啊。如果我自己要选头我也不要啊。啊，我怎么责任这么大，压力这么大，所以你看头发都白了，我也不要啊。 我回家抱我们的妈够不是很好吗？他说不行啊，你今天当传道，你就是要接受安排啊，你要顺服啊。那工作不一样，但是主却是一位，就是说你的工作不一样，你的个股工作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共同效法一个主人，我们的主是同一个啊，我们的老板是同一个啊，我们怎么可以分彼此啊？所以看在我们的主人，我们的老板主耶稣的份上，我们不要破裂啊，我们要合作啊，因为我们都共同效法，为这位主人来效力。所以保罗他这种观念呢，是很这种属灵的原则，那就让我们理解哈。你看，圣灵却是一位，主却是一位，我们为主耶稣效力，他也是为主耶稣效力，那我们怎么可以分彼此呢？力量怎么可以抵消呢？哦，那就更容易合作了。那第六节讲第三种，第三个是什么呢？功用，就是它产生的效果啊。为什么你当教牧负责人的时候，你当宣道的时候，哇，洗礼人数比较多啊，我当宣道股的时候，洗礼人数就比较少？你不要这样想啊，你不要计较跟比较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功效功能能够发挥，都是一位神在人的心里来运行一切事。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人他在这一季他接受洗礼，他领受圣灵？为什么现在这一次灵恩布道会这个领杯人数比较多啊？我以前当负责人的时候，怎么人数比较少？你不要嫉妒，也不要计较，因为这个果效的产生不是这个人的，是神他让这个果效产生的，神在众人当中去运行这一切事，使他显出这个功效来。所以功劳不是归给人。我们也不要自己夸口，哎，好像不错哦，我当宣道股的时候，洗礼人数都比较多哦，我当教牧的时候聚会出席率比较好哦。不要这样想，我们尽本分就好哦。有这些果效不要往自己身上揽，归荣耀给神，因为都是一个神在众人当中去运行这一切，使他产生果效。所以我这一季呢，没有人受洗，没有人受圣灵，你也不要灰心，是要问我们有没有尽力就好。如果我们有尽力的话，那我们现在可能这一季就是撒种，就是浇灌，那生长在乎神，可能下一季就好的收成了。所以每一季有每一季的工作，有它的衔接，有开始也有收成，你不要这样斤斤计较。神什么时候要让这个工作完成，让这个果效产生，在谁当负责人的时候，让那果效产生，都有神的旨意安排，不是我们自己的。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按手可以让他都有圣灵的话，每一个人都出来按，好吧？等一下出来，每一个人都按，不可以啊，因为圣灵也不是我给你的啊。我们很多时候按手，人家也没有受圣灵啊，很多时候还没有按手，人家就受圣灵啊，所以可见不是我们自己啊。如果主耶稣要透过我们按手祝福去帮助一个人，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去按手，这个人就受圣灵，就受圣灵，就是让我们工人自己认识，我们只是神要用的一个器皿，但是成就的果效在乎那一位神。好了，所以圣灵一位，主是一位，神是一位，然后恩赐也不一样，你不要计较，你也不要夸口哦。我们都是共同为了主耶稣不同工作，我们集合起来才能够成为一体。所以看在圣灵的份上，看在主的份上，看在神的份上，我们要合作，我们既能分工也能合作。所以台湾的信徒一定跟台湾人不一样，因为我们同一个灵，同一位主，同一个神，在这个当中，那我们大家一起学习思考，慢慢去思考哦。这个过程就是要很多调整自己的地方。那底下哈，还有谈到侍奉跟成长啊，也就是说你的收入跟你的付出这个属灵的原则上有没有平衡啊？有一些人他可能一直付出啊，他没有领受啊，所以不成比例啊，很热心一直往前冲，但是没有灵修啊，他的枪矛很锐利，但是他没有拿那个盾牌啊， 他跑得很快，追那个敌人，但是那个敌人一反转过来，回马枪，他自己的肚腹就被穿透了。跑得越快，他穿透得越厉害。那为什么？侍奉跟灵修没有达到一个平衡。我们宗教教育的教员呢，要特别留意。我们有一些教员哦，平常不读经，晚上也没有办法来聚会，或是可以聚会他不来，然后他安息日来的时候就是要教学生，这很危险啊！你是凭什么来教这些学生？你用什么来教这些学生？你一直透支啊，而且你一直讲老旧的东西，你就是只有这样而已啊！你只是比些学生比较会表达，但是你没有什么内涵，你没有成长，你没有成长，这个孩子怎么成长？我们的孩子没有成长，我们教会怎么会有希望？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后代比前代更胜，每一个人都更胜前代啊！所以我们有好的宗教教育的教员，我们的孩子才能够提升，将来教会教给他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突破，能够发展，不然的话永远都是这样。所以各位，我们灵会人员也好，我们宗教教育的教员也好，甚至我们当父母的也好，如果我们自己不领受，你每天跟孩子讲故事，在讲什么？每次都讲大卫打死歌利亚，然后那个学生就会老孩子就会抗议说：“妈妈，你不要再讲这个大卫打死歌利亚，这歌利亚很可怜的，他已经进了已经被打死第十二次了。那怎么办？你孩子没有在成长啊，所以要你的孩子成长，父母一定要先成长。你要学生成长，老教员要成长。”你晚上没有办法来聚会，你平常要好好的读圣经，你自己在道理上认识突破了，你才有办法来带这些学生，不然的话你就会呈现那种贫瘠，营养不良。我说灵性上的营养不良，很可能你自己将来孩子长大了，你自己碰到社会上去碰到一个困难，你可能就失去了真理原则。那这样不是就中了魔鬼的计吗？所以侍奉跟成长一定要平衡。那我们的成长呢，有知识智慧上的知识，就是指着一般社会知识的，也是指着圣经的知识的。那社会的常识跟圣经的知识如果不断成长，我们会带动属灵的智慧。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求属灵的智慧哦，属灵的智慧是从神来的，从顺服真理而来的，可以看透魔鬼的诡计，有洞察力，有判断力。那这种智慧知识的成长呢，你保自己能够信仰坚立，也能够带动我们所教导的孩子。那另外呢，恩赐技能包括说，比如说故事的技巧，比如说司琴的能力，比如说带动唱的能力哦，圣经常识的增进，你怎么样去运用这一些，你有知识有智慧，但是你的恩赐能不能增长来带动这些？那这些就变成可以使用的哦，恩赐技能哦，以前这不是都有教导吗？啊，怎么样指挥啊，领诗啊，那个技能，诗情的技能，有些人诗情大家唱诗唱得很起劲，有一些人诗情大家就唱得零零落落，有些人领诗带动性就很好。有些人领诗大家好像不太喜欢唱，那就是我们的恩赐技能有待加强。要去想我的诗情大家会唱得很起劲，我领诗带动大家会更好的一致来唱，我们讲到可以让大家听得很清楚哦，我们讲故事哦，小朋友都很喜欢听，那要追求啊哦，人家看人家做的我们可以去效仿，可以学习，哦，那再来就是属灵品德啊，哎，对，属灵品德，属灵灵性的品德，如果增长提起来，那会把你整个侍奉的能力也带起来，并且我们真的让人家看到榜样，你让学生看到榜样，那就不是只有听我们嘴巴说什么，他也看我们做了什么，学生听我们说，也看我们做，那这个。加起来就是双效的双层的效果，带动性就很强。 那这就是属灵品德的增长。另外就是属灵能力的增长，那就是要祷告啊，圣灵所带给我们属灵的能力啊，哦，常常祷告，最好是工作前都有安静半个小时，好好的用心去祷告。灵会也是一样，好好的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无能，一无所有，一无所知。主耶稣啊，今天就交代你了，我要靠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不是靠我自己的口才，我尽我的本分来准备，但是那个效果一定就是在神的灵运行当中产生出来的。哦，这是第五个，侍奉跟成长。那最后再讲，教会跟社会的平衡。教会跟社会的平衡，谈从时间、空间、人间跟心间来谈。那这几个我们解释一下，可能我们大家会比较觉得会比较抽象。也就是说，我今天在教会做工，那我社会上的工作呢？我的家庭呢？我怎么兼顾呢？然后你就从时间的分配去思考，从空间上的转移去思考。我们一直都在空间上移动嘛。哦，你怎么样去制造这个有利的环境？这个空间不是只有空间上的移动哦，从台北到这里，到新竹到什么地方，环境上的应用，人间就是一种人际的互动、人际的关系啊。你在侍奉当中啊，人际关系，因为你教会有教会的人际，你社会有社会的人际，回到家庭有你亲人，你怎么样关心呢？你对地方教，这对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心，这个互动，那你跟家人的互动，你对弟兄姐妹的关怀，对家人的关怀，就是人间嘛。那心间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用心的程度，你的心用在教会用在社会，怎么去作为一个平衡？那小弟讲一个概念，让大家有所遵循啊，也是要讲我跟传道娘的这个故事啊。我跟传道娘故事很多了，三十多年啊，很多了哈，很多故事，包括他现在有可能在网上，我们有直播哈，网上他会看啊，他会偷看哦。上一次我来的时候，早上讲超过时间，中午他就写赖赵老头超过时间啊，后来我。那天下午我就准时三点就下来，他说下午讲得很好，我说怎么好？他说准时就好了，你还以为你讲得很精彩，准时就好啊。他说说不定有在看呢。那现在我已经把这个话讲给他听了。有一次也是结婚了哈，结婚以后他就问我，你知道哈，这个刚结婚的夫妻哈，我们要结婚的注意一下哈，太太可能跟你问这些问题。啊，他不是跟我问说，如果我跟你妈妈同时掉到水里，你要先救哪一个？啊，这个是21世纪的问题了哈。那现在21世纪不是问这个。那我的传道人跟我问什么呢？他问我说：“你爱妈妈跟爱我，你怎么去协和分配？”这个太太常常会问一些假设性的问题，然后要得到肯定性的答案，很厉害啊！这男人真为难啊！如果你的太太没有问你这些，你很幸福。我这个太太很难搞，她常常跟我问这些问题。那当时候不以为意，我就马上反应回答说：“那还不简单？我有100分的力量，我给妈妈50分，给你50分。我认为我这样回答是4平8稳哦，应该不会有问题。”哦，如果他问我说把妈妈跟我掉到水里要先救哪一个，那就可能很困难，是不是啊？哦，那你怎么回答都不对啊。那他就说你这样回答错啊，我认为我这样回答是4平8稳，怎么会错？他说你这样不对，你当传道，你在教会当然用很多时间，你要面对妈妈，面对家人，要面对我，你不能用这样想法，你不能用平均的。我们今天要的是一种平衡，平衡不是平均，平衡就是说你要达到最好的状态，所以它才会有一种和谐。也就是说你今天对妈妈你要孝顺，你要100分的孝顺啊，你怎么可以50分呢？那你就只有一半啊，你这不近人子的孝顺啊。那你对我呢，你对夫妻对妻子应该100%的爱情给太太，你怎么给我一半呢？那你不对啊，你保留50%要去爱谁啊？你跟我讲，我们这个女人真的很难搞，你知道吧？如果你太太不是这样，你就比较幸福啊。她问说：“我保留50%要给谁啊？”哦，是不是？ 我说、哦、那我这样我知道了，哎呀谢谢你啊，谢谢你啊，那我知道了。好了，那现在我们讲说教会跟社会的平衡，也不是说我今天哦面对家庭、社会跟教会，我就各给33.333333333，你会以为说这样答案很好吗？不是的。今天你是教会的负责人，你教在教会里面担任某一个工作，你要100%的全力以赴。你是教会的工人，你要扮演好一个教会工人的角色，用100%的力量去扮演这个角色。那你对家庭，你要对家庭，你要100%的力量去对家庭，你不能保留啊，因为这是你的职责啊。现在是这个职责不同，对象不同，可是你的责任是100%的，你不能够把它除以三，你变成只是负三分之一的责任。我对家庭啊，我给你负三分之一的责任啊。啊，你们要贷款是不是？养三个孩子，我只负三分之一，我只养一个啊，那是不是这样呢？不对啊，所有孩子你都要养啊。那教会的工作是不是我做三分之一就好了？不是这种观念啊。用这样的原则去思考，很容易去让我们抓住说你在教会跟社会之间，或是说教会、社会跟家庭之间，我们该怎么做？啊，其实剩下只有一个需要讨论的，就是时间分配的问题。那时间分配的问题，我们就需要花一点心思啊。我既然要给家庭是我的责任是100%，所以我要给他100%的爱。那我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职分职责，我也是要100%的尽责任。那我在社会的工作，我也是要100%全力以赴。那这当中，我的时间怎么分配？心不改变，心是预备100%的力量要去做，剩下的就是时间的分配。那时间的分配也不会很大的问题，因为哈、哦，我们尽责任，不是说你花很多时间就代表尽责任，当然也不是说你花比较少的时间就不负责任。这当中有心力，你的心力够不够？你的诚意够不够？还有就是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技巧够不够？那就是剩下需要讨论就是这一些哦。那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大家啊，可能等一下收到 LINE 还是会说赵老头上下午都超过时间，所以我赶快要结束啊。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大家能够从这个平衡的侍奉里面得到一点点的想法，是不是有解答到你的问题啊？那就求主耶稣帮助了啊，以小弟观察所得，就这样来分析解释，啊，愿我们在服事的路上都尽心尽力，啊，发挥从主领受的恩赐，也得蒙主的喜悦。